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我们现在成佛之道的大圣不共法般若波罗蜜。上周最深的部分、最难的部分哈、我们基本上告一段落。接下来的部分比较简单了哈、比较简单。那我很快的来复习一下般若波罗蜜。是智慧、就是妙的智慧，那是不共外道的一个特色。那真正的凡夫跟圣人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主要是有没有我执、凡夫跟圣人的主要的差别在有没有我执。圣者他虽然说智慧、有很多种，但是最主要的呢就是断根本萨迦耶见的这样的智慧，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么样来引发无漏慧呢？基本上就是要持清净的戒、戒，那戒清净以后来引发定，那么由定最起码是未到定来引发无漏慧、所以戒定慧三学那有个增上的作用，我们称为三增上学。那么般若波罗蜜要得到般若波罗蜜，它中间的过程就是要闻思修正、那修的地方就是要跟定相应，要跟禅定相应，这样才叫修所成慧、最后呢再断萨迦耶见、就可以断我执。就如果以声闻的果位来讲，那就是得到出果。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得到般若波罗蜜呢？闻思修，那听闻的话就是清净三思是听闻正法、那么真的观的时候，我们要闻思修来观到般若波罗蜜的话，成佛之道这边提出了几个观门、第一个是二谛的观门，就有世俗谛有圣义谛、那世俗谛就是我们一般世间人共许的，那么点出来说世间人共许之外，另外有圣人所共证的、这个境界就是圣义谛。那么怎么达到圣人的境界呢？就是要对一一法的实相界相显性、就在一一法的世俗当中能够起一个疑情，就是说到底这个法是不是真诚，就真常一、自性的定义啊，是不是实在的、是不是常住不变的，是不是独一的、自性的定义是真常一。那么我们透过智慧的观察发现到没有一个真正实在不变的东西、那我们也发现不到说一个长恒不变永远不变的，所以我们在三法印里面用诸行无常来对峙这个常、也没有独一不变的，所以我们用诸法无我、来对峙这个独一、那么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呢，这个叫顺圣意的观、就世俗谛告诉说有我们世间人共许的世俗，那佛法所施设的这些流转门运处界、乃至是地缘起界定位等等，这样凡是有所言说的这些、那都是属于世俗谛的。圣义谛呢，它是要靠我们去证悟的、是要靠智慧来证悟，中间的过程就是就在一一法的缘起法上来观，它是没有真常不变、没有一个常恒不变，没有一个真实的，没有常恒不变，没有独一的、用这样的疑情来观、那这个就是二谛观门。那么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觉，真常一的这种错觉，主要就是因为有细论。那细论怎么去灭除呢？就是靠观空、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开两个门，就是二空观门、各位可以对照这个第四的这个科判、倒数第二章二空观门，这里就提出来法空观跟我空观、就观诸法是缘起性空的，诸法空、是不生。我们大圣蛮强调的这个无生，无生法忍，忍是智慧的别名、我们观诸法不生不灭这样的一个智慧，无生法忍，所以大圣的观门呢非常强调这个不生不灭的。那么
这里就说到，
所谓我们怎么样观诸法到底有没有生，它是观诸法不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那么这些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这个都不能成立的话，在佛法讲说诸法其实是因缘生的，诸法是因缘生。但是这个因缘生跟刚刚所破斥的这个他生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自生他生的这个他呢，有一个自性的执着。那佛教所说的这个缘生、因缘生是无自性的，这个是它一个最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讲说悟得无生法忍的不生呢，其实是我们悟得诸法是因缘生，没有一个实在的生，没有实在的灭。好，所以我们所说的不生其实是在讲缘生。那在中观里面所讲的空呢，其实是在讲缘起啊，并不是说哦什么都没有的那种完空，其实是在讲缘起。所以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好，这个是我们在谈二空观门的时候一个前提。那法空观主要就是观诸法不生不灭啊，那最主要的就是四观四门不生，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啊。那再来是我空观，我空观在这里所用的就有五求门的方式啊，观我是不是就是五蕴，或者说离五蕴有没有我啊，或者我拥有五蕴吗？啊，五蕴在我当中，或者我在五蕴当中，用五求门来观呢，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这个我的实在性，我们就能够观到我空。我空就是一般所说的众生空。好，那我们上次提到几个名词，一个呢有关于我执啊，一个是萨迦耶见，一个是卜特切罗。好，我们扼要的归纳一下，真正我们要断除的其实是萨迦耶见。所以三果啊，不是，就是初果它断三结，其中最主要断我见呢啊，就是这个萨迦耶见啊，这个翻成有生见，另外就是戒禁起见跟疑啊，主要是在断这个。所以萨迦耶见呢，它只有对我们自身才会起这个对自我的执着啊。那么卜特切罗这个我呢，对我们自己也可以，对其他的众生也可以。其他的众生啊，其他的众生，其他的人也好，畜生也好，这个都有卜特切罗。那虽然说我们主要是断这个萨迦耶见，但是呢他入所的方法啊，其实来观这个卜特切罗空的话，萨迦耶见也不起了。所以虽然说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来断萨迦耶见，但是他所用的方便是观卜特切罗这个执着不起。这是有关于我空观的部分。好，那最后一个颂，就二空观门最后一个颂叫做二空护证。我们上次讲到这边，现在从这里开始，请看讲义的第90页。如果成果知道增注本的话，就是358页。有谁没有拿到讲义吗？后面有。好，我们看一下358页这个偈颂。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诸法性尚空，何况于彼我。那这个如果我们对照科判的话，这个颂呢就是二空观门里面的二空护证。二空就是法空跟我空，我空又称为就是众生空，主要它是在人上面的，或者人我空。那为什么叫二空护证呢？就是说这个是中观 的特色了。你二圣人如果证得我空的话，你也会得到法空。那你得到法空的话，那一定是证得我空，所以叫二空互证。那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语词，一个是我，这个偈颂有几个重要的关键字，若无有我者，第一个是我，再来我所，我所，这是重要的关键字。好，那什么是我，什么是我所？ 我们就顺着文看下来好了，358页最后一行哈。二空互证，就是我空跟法空，在般若经论中常常是互相证成的。我空，所以法也是空，法也是空的。法空，所以我也是空的。那为什么这样子，后面还会再进一步解说。依此若了达众生而无有我，那何得有我所法呢？那我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执着。那么什么是我所呢？我所这里有提到包括两个意思啊。我们对照一下讲义第90页。好，讲义90页第13下的刮胡一，我与我所啊。我是受假，是取身心而成立的。我们上次提到三种假，对不对？名假、受假、法假。名假就是意义的假名，就是某甲某乙等等的。那么受假呢，就是依着比如说色受想行识而组合的一个复合物，这个叫受假。比如依的普特伽罗，整个这个众生的个体，这个叫受假。那么这些色受想行识依的法，那就是法假。所以这里讲我呢是受假，就是我们意义的这个个体，众生的个体啊。那什么是我所？这里有提到两个，一个是我所有的法，一个是我所依的法，这个都是我所啊。什么叫我所有呢？比如说我的身体、我的财产啊、我的名位，凡是系属于我的，那都是我所有的法。那么什么叫我所依的法呢？我们是依着五蕴色受想行识组合而有这个个体。那除了五蕴以外，有时候讲六处，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我们是依着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来构成一个我。六界地水火风空识啊，或者六识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等等。也就是说，我们会构成一个我呢，你要依着这个依的法而成啊。所以这个我所依的法，这些五蕴啊、六处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法假组合而成的这个我呢，那就是受假了。所以我跟我所有时候就可以这么说了哈。我们刚刚讲我空法空嘛，那这个法空呢，其实就是观我所不可得，我所有的你有一个人啊，比如说你有一个我执，那你才会说哦，这是我的东西啊，那个是我的。你如果说跟对这个东西根本不执着的话，你有一个我的执着，就不会说哦，这是我所有的啦等等啊。所以这个我所，只要破执我所，只要证得我空的话，就不会有我所。好，那在359页第一段的倒数第三行，无我就没有我所。无我就没有我所，这个就是在解释我们偈颂的前两句，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对不对？比如说啦，有一个人，他都快要往生了，对不对？那一个人都快要往生了，你送给他一个精美的闹钟，那还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要吵死人吗？还是怎么样，所以如果说你都没有这我的执着的话，你就不会再去执取的外在的一切东西了，所以没有我的话，那就没有你的名位啦，你的什么什么，所以有句话讲的很有意思啊，就我们年轻的时候啊，牺牲健康，牺牲时间，拼命赚钱，等到年纪大了以后，就拼命花钱，拼命找时间要来找回健康，事实上也是找不回来。所以我们最后其实是带不走这些中所有我所的这些资产，对不对？你所依的这些五蕴啊，你也带不走，那带走的就是业了，因果的业。所以我空的话，那也就法空。反之，诸法的自性，比如像色受想行识这一的法，我们看起来呢好像是真实的， 但是一追究，前面已经探究过嘛，这个法不可能是实在的，独存不变的。所以这些法既然是空的话，那么依着这些法组合的这个受假，那当然也是空的啦。所以这个法的自性都空的，那么这个我依着法，对对，我们那个名假受假法假，依着色受想行识而组成了不合物的这个我。如果说这个色受想行识都没有的话，都没有自性的话，你这有这个组合的这个我，当然是因缘法嘛，对不对？所以它更没有自性。这个法都空了，那我当然也是空的啦。好，这个是到这里第一段呢，主要就把颂基本上就解完了。但是呢，有关这样的一个理解，中观家跟其他的大圣、小圣，还有瑜伽行派看法有所不同。底下这一段其实蛮重要的，也是非常重要。那看法有什么不同呢？我想我们扼要的来看一下讲义91页，我就不一一消文了哈。把几个重要的观念讲一下好了。讲义91页，刮胡二，各学派对我空法空的看法。其中西北印的碎切有系，这个部派非常大，碎切有部，这个部派非常大，影响很深远。比如说像俱舍论啊、大毗婆沙论啊，碎切部它的这个部派体系蛮多的，就是说体系就是它的思想体系啊，那个论点、发智论啊、六祖论等等，就是保存蛮完整的啊。那他们认为呢，佛只有说无我，法是不空的。如毗昙系，毗昙系就是说一切有系，所以这个是部派，等于是二圣阿罗汉，他们认为就是说一切部里面的论师认为说我是空的，可是法是有的，他们认为我是空的，法是有的，所以在俱舍论里面，他承认我空，可是对依法呢？他却归纳出来有75法，五位75法，他认为这依法是不空的。那么另外在中南印的大众系是声闻里面比较接近空中的这一部分，这大众系，他们认为说佛不但说我空，也说法空，如诚实论。所以我们在中国有八大宗、两小宗，那这两小宗，一个是俱舍宗，一个是诚实宗。那俱舍宗就是第一家了，我空法有。另外呢，诚实宗就认为我空法也是空。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二家的这个大众系，它跟大圣这个思想比较接近，好，第三，瑜伽宗就是唯识学派的，他们认为小圣只有说我空，那么大圣不但我空，法也是空，所以他的说法接近于西北印的碎切有系。所以在瑜伽行派，他认为二圣人他只能证得我空，法不空哦，二圣人啊。那到大圣才能够得到无法皆空，可是中观家基本上呢，就是龙树菩萨这一系，他认为二圣不但有空，我空也有法空，大圣也是一样。但是同样是中观家里面，也有一些些微的差异啊，比如说就有轻辩，也有略称。轻辩他的讲法。是认为说小圣只有悟得我空，大圣我法二空都没问题了。现在重点就是说二圣人，小圣，我们俗称的小圣，到底能不能证得法空，这是关键点，这是关键点。 那轻便虽然他是中观家，可是他不认为小乘可以证得法空。那么月称的看法跟龙树菩萨在大智论里面所说的呢比较相近，二圣人也可以证得我空，也可以证得法空。所以我们扼要的归纳一下，大圣可以证得我空法空，这个绝对没问题。就是二圣人阿罗汉能不能证得法空，就是大众系像称实论，或者是月称这一系的中观，或者是大智度论，他认为是可以得到法空的，二圣人可以证得法空。那么具色说一切有系，或者是瑜伽论乃至于中观的轻便，他认为二圣人没有办法证得法空。简单归纳就是这样子。那么龙树菩萨，我们现在接着看龙树菩萨刮胡三，龙树对我空法空的看法，这个观念很重要，就是凡是通达我空的一定能够通达法空。那如果二圣也能够通达我空法空的话，那跟大圣菩萨有什么差别呢？对不对？既然你也是我空法空，那大菩萨也是我空法空，到底有什么差别呢？以下这个一二就稍微点出来一下。说二圣圣者急求证悟，他一开始是不广观一切法空的，他是主张在无我所这样子直接观的。可是呢，当他一证得我空的话，他不会再执着法是实有的了。如果说你证得说我空了，你认为这个法是实有的话，那请问谁在执着这个法是实有？对不对？一定有个能执的人嘛，对不对？那既然我都空的话，这个法你还会执着吗？如果你还会执着的话，那代表你所证的这个还不彻底。那么大圣的话呢，他一开始发心的时候就广观一切法空，可是他广观一切法空开始的时候他还没证悟我们以前有举过大圣菩萨的修学曾经有做这么个比喻，如金刚杵金刚杵这样子，就是两头比较广，那中间比较狭，我不太会画了画得像骨头一样，就是两头比较宽那中间比较窄。菩萨刚开始发心的时候他是广观一切法但是我们如果说从那个二到五菩提来讲好了，二到五菩提发心菩提，对不对？刚开始发心菩提，然后有福心菩提，就开始慢慢降伏烦恼，到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是明心菩提嘛，对不对？这边他是证得我空的啦。然后再来是初道菩提，初三界一直要到究竟菩提，这个到最后究竟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那么从发心到明心菩提之间呢，它事实上是广学一切法门但是它是圣解而已，就是对空呢一个了解，但是还没证悟了，他还没有证得我空可是当到这个积极福德智慧资粮慈悲心也很稳固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才断我执，在这个地方断我执就得到明心菩提。那之后呢，沿土熟生的时候，他又广了，这个时候广的也是空广观一切法空。所以这个地方在讲什么呢？大圣他一开始虽然是广观一切法空遍学这智慧福德资粮，可是呢由薄反约，薄就是广博，约就是重点这种集中的突破一点， 正观，这正观就是这里所说的到这个地方观，观我空我所空，哦，还是从无我无我所悟入。那悟入以后，眼土收生，哦，在广观一切法是空的。所以从这里来看，跟二圣不一样哦。二圣他一开始没有前面这一段，哦，二圣一开始他不学广学一切法门呐，他一开始就集中在想要断我执，哦，但是他因为没有福德智慧啊，他一断我执以后，很快就入涅槃了，就没有再像大菩萨哦，庄严佛净土啦，哦，度化众生，这是二圣圣者哈，哦，他不广观一切法空，他是直接在这里。可是他证悟的我空以后，对一个法一的法，他不会再执着了。如果执着，那代表他的我空是证的不彻底的啊，哦。那么这个有几个经证，我们看一下哈，哦。这经证，请看《成佛之道》360页第二段。那这个引文我都在把它列出来，在讲义的91页啊，可以对照着看。好，我们看《成佛之道》，小圣弟子顿根故，未说众生空啊，因为他急着在断我执，所以就直接为他说众生空。那大圣弟子立根故，未说法空啊，先让他广观一切法空。那么对不大立根的众生，佛来开示无我；那么对立根的众生，啊，立根深智的众生来说诸法，本来空，或者是诸法本末空，啊。那这个文是大智度论的文，嗯，因为菩萨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广观一切法空？因为开始他广学一切法门嘛，对不对？哦，你要学种种的法门。不管是菩萨的六波罗蜜啊，或者是那个二圣的解脱法，三七道品三解脱门，他要广学一切法。那如果广学一切法，学一个法执着一个法，学一个法执着一个法，那不行啊，哦，所以他遍学，但是呢每一个都广观一切法空啊，哦。大小圣经确是明显如此的啊，哦，但这不能说声闻弟子没有法空，因为底下又引了大智度论，若了了说则言一切诸法空，若方便说则言无我，是二种说法，也就是说一切法空或者无我这两种说法都入般若波罗蜜相中，这两个无我也好法空也好，这个都是般若波罗蜜。以是故佛经中说去涅槃道，去向这个涅槃道皆同一向无有异道，也就是说，二圣或者为不大立根众生说无我，为立根说法空，这是同样的了，哦。那么这个明白说破了众生空的无我，哦，与法空呢只是说的闲聊一些，哦，或者含糊一些，其实呢不管说我空也好法空也好，这个都是般若正观，哦，不会说，哦，一个般若，啊，另外一个就不是般若，是这两个，哦，是一圣一位的解脱道，哦，所以说我说法上不着，何况于法，以是故众生空法空终归一义，哦，这个也是大智论的文，众生空就是我空，哦，法空这个一样都是可以得到同一个解脱道解脱的目的，哦。底下这一段是中观的正义，哦，很重要。这是说能够得到无我无我所的一定能够通达法空。这个是跟唯识学派啦或者是俱舍论不一样的地方，哦。因为他们认为说二圣人你只能得到我空啊，但是在龙树菩萨大智论，他是说你只要不执着我所的话一样，哦，也可以达到法空。因为观空的意义都是无自性，哦，观我无自性而达到我空，那么同样来观法无自性，那一样法也是空，哦。不过声闻者就是像阿罗汉啊毗支佛，哦，这些二圣人但破无我因缘 生诸烦恼。那主要是一开始就在种在断烦恼啊，特别是我执的这个烦恼，而离诸法碍，不畏老病死恶道之苦啊。他主要是想要得到解脱了啊，处理三界。那么对依法，他的本性怎么样？他不再进一步去推求了啊，所以不复欲本末推求了了，坏破诸法，但你得到解脱啊，为他的比较当即的目标啊。那这就是二圣人急求证悟，直从观无我无我所入手啊，不再去深观法性空了。但是这只不过是不去深求法空啊，可是当他证了我空以后，他不会去执着这个法是实有的啊。如若无众生法无所依啊，就是我们上次举的那个例子啊，有五个子合成一个拳，对不对啊？那你这个拳都没有的话，子在哪里啊？你的五子在哪里啊？同样的由这个色受想象组合一个众生，若众生都没有的话，你的依的五蕴啊，色受想象，你又依在什么地方呢？啊，所以这里说若无众生法无所依，无我所自然就得法空。这样声闻的无我是可以通达佛空法空，而不以法空相违反的啊。依中论观法品的开始，观法品是第十八品，这在中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品啊，非常重要的一品，是称为观法品。虽广观一切法空不生不灭，而由薄反越的正观还是从无我无所来误入啊。那这正是生死的症结所在，出世的解脱道皆不会有差别的，不过根基不同，说得明了或者还有一些广大或者精要些而已。那印顺导师在《中观论颂讲记》在解这个观法品的时候，有一句话蛮不错的，我们请看讲义的第92页，92页的刮胡第9，《中观论颂讲记》观法品这段文，请看倒数第5行最后面比较加粗的部分啊，学问不厌广博啊，就你越广博越好啊，学问啊，你越广博越好。可是呢，观行要恶其观要，所以文思修正，我们在文的时候广就博学多闻，那没有关系啊。我们上次有提到那个文思修的时候，提到一个文义的问题，修是定相应，是禅定相应。文所成会的话，它还有文字相。思的时候，有时候它有文字相，有时候有义，义就是它这个名字所指涉的内涵。到修的时候，它只有义了。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修所成为，你在入定中来观，入定中的观的时候，你不会再去想说啊，这个金刚经怎么说，哦，这个大圣起信论怎么说，大智论怎么说，你不会再出现那些文字像，那个都是直接在它的内容啊，做直接深刻的观察。那这一句话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学问就是文啊，在这个时候你越渊博越好，渊博你可以这处处贯通，或者说别人有什么疑问啊，你可以这能够破邪显正啊。但是呢，你到思修，事实上是慢慢收拾到一个修行。恶在观要，观要就是无我无我所的这个意涵上面做深刻的观察。那时候你在定中不会又广分别说，这个经怎么样？哦，那个是梵文，那个是藏文，哪个版本怎么样？不会就做这种分别的啊，直接修行恶其观要。同样的，开始广观一切法空，到广观一切法， 还没证悟了，但是他先圣解到这个地方，二级观要就是观我，我所，这个一破除以后，那法就不会再执着了。所以本品，本品就是观法品，中论的观法品，正观正论观法，如不见有我，也就没有我所法，我都没有的话，我所也都没有了，正见一切诸法的本来空寂性了。所以从破我下手，就是观我空，显示诸法的真实，为三圣学者共有的解脱门。所以明我空不但是声闻，菩萨也是要明我空，说法空也不但是菩萨，声闻也是 也可以得法空，一切法性空。虽然讲我们一切法性空，但是呢，要从我空来入手。这是中论如实体见世尊教义的特色。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成果之道361页第二段，这样子，凡是通达我空的，也就一定能够通达法空。二圣人他虽然不深观法空，不开显法空，可是呢，他不会坚持自性有而障碍法空的。如果说一个人他执着这个法是实有的话，那你既然执着法是实有，那当然法没有空嘛，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执着这个法是实有的话，事实上你也没有了解我空啊。所以如果你执着法是实有的话，那不但没有去除这个法的执着，同时呢也没有去除我的执着。所以经上说，若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这个经就是金刚经，金刚经，金刚经大家耳熟能详。那这里面我们注意他的描述哦，他说如果我们对法有所取着了，如果你取着一个法它是真实的话，那么怎么样呢？你就同时是执着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金刚经讲的非常明白，对不对？你如果取着这个法，认为这个法有实在的相的话，那一定会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没有悟得我空了嘛。金刚经讲得非常明白，那么如果取着非法相一样，不管法相也好非法相，这个都是法，你对法有所执着的话，也一样着我人众生受者。那么什么是法相，什么是非法相，这个讲义我引出来，讲义的第92页最下面那一段，导师的《般若经讲记》有很精彩的解说。好，比如说这里面有三个语词，我相、法相、非法相。好，比如说《般若经讲记》这里讲，我人等四相，就是我人众生受者，这个合起来就是我相。我相就是说你还有我人众生受者这样的我执了，产生这样的我执。那么如果能够离开这个我执的话，你就能够得到我空。那法相就是你执着一一的法是实有的，比如说色受想行识，执着这个一一的法是实有，有一个实在的法，对法执着一个实在的相和法相。如果能够破除的话，那你就可以得到法空。但是呢，有人又执着一个平等的空性，有人对于我空、对法空、平等空性产生，本来空就好了嘛，但是它产生一个空相的执着，或者说对无为法涅槃产生一个执着的话，那一样这个没有真正悟得法空，所以要能够破除这个非法相的话，就可以得到空空了。不是空空空空那个空空，这个空空呢是破除对空的执着，那叫空空。好，那93页这里也有一段相关的文，像法语经 里面有一个比喻，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对不对？金刚经里面也有这么样的话哈。那么这个法义经其实是出自增一案当中。那么法跟非法有两个意思，有两个解释哈。其中一个法就是八正道，非法就是八种邪道。好，八正道是正见啊，正思维啊等等。那么八邪道，就八种非法，就是邪见啊、邪思维啦、啊、邪命、邪语等等。所以法是善的，非法那就是恶的，就是恶的法。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呢，法是指有为法，倒数第三行，法是指有为的，有为相。非法呢是指平等空性，是指空性，意思是说缘起的禅慧，禅就是禅定嘛，慧就是般若。我们对缘起的禅定啊，或者是般若智慧这些功德，尚且都是空无自性，不可取执。哪里还可以取着这些平等空性呢？所以对空也不要取着。所以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本经曰后一说。所以虽然有两种解释了，这里是采取不执着这个有为的功德。八正道等等，那么对于平等空性也不执着。好，我们回过来看成佛之道361页，就第二段的第三行，经上说，如果我们取着认为这个法有一个实在的相的话，那么一样会有执着我人众生受者。如果你取着这个空相，平等的空相，或者是对于这我空法空再取着这个空的话，那一样会执着我人众生受者。所以简单的讲，你如果对法没有悟得空的话，那一样会有我执，你证得的我空绝对不是彻底的。龙树论也说，若见因不实，我见则不生。这里因就是五蕴，五因五蕴，如果你能够了解到这五蕴的法是不实在，是空的话，如果你能够了解法是空的话，那么我见就不会产生了。但是你如果不能够了解这个五蕴是空的，你误认为五蕴是实有的话，那我见绝对会产生。这意思就是这样，有我见，我见灭尽，诸因不更起。我们我执断了以后呢，那的五蕴呢、不会再感得下一个五蕴，五蕴生，所以就可以不受后有。所以真正不受后有，主要是断我执。因执乃至在我见亦恒存。因执就是对五蕴的执着。我们对五蕴你有丝毫的执着的话，那么我见一定是还是存在的了。这讲得非常明白，这意思就是说，你对法有丝毫的执着，那你这个我见呢，一定还是跟随的存在啊。所以说，底下啊，谁说声闻圣者只有知我空，却执着一切法实有呢？这是中观派他认为二圣的圣者，他虽然不广观一切法空，但是他一证得我空以后，对法他是不会执着的了。不解法空，不理法执，就是说如果还有这个法的执的话，那谁能得到我空呢？谁又能够离我执呢？所以你有法执，那绝对有我执。这可以推知佛说本来一味，只是浅者见浅，深者见深。浅深原是一贯的，到了偏执者手里才分为彼此不同的界心。就深者见之深，浅者见之浅。以前我们也举过这样的例子嘛，就是佛以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那这以前说过一个 小故事，不知道各位还记得吗？以前有一个人非常懂那个易经的道理，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等等。那有一个人他非常懂易经呢，他就经常那个偶尔会卖弄一下子。那有一天他一个朋友碰到他说，诶，我某某人啊，你吃饱了没有，就是懂易经的人问他的朋友啊，碰到他，诶，你吃饱了没有，他说我还没吃啊，你要不要请客啊，就一下子只是跟你问候好意啊，结果你就说要请客。他那个人有点心不甘情不愿，他说好，我问你三个问题，如果你答对的话我才请你吃面。就他就问第一个问题啦，他就用手比个圈，他比个一。哦，那他的朋友一看呢，第一个问题他比个圈比个一，那个朋友一看他比个二。哦，他很惊讶，第一个问题他给他答对了。结果他就问再出第二个问题，他这懂易经他比个四。另外那个人他就比个八啦，哦，第二个问题就又给他答对了。剩下最后一个机会了，他就拍拍肚子，竖起大拇指，结果那个朋友啊，他手上挥一挥，摇一摇，他说：“哎呀，这么出这么深的问题，竟然都被他答对了哈。”结果那个就不得已啊，就请他吃面。就这个人吃面很高兴啊，哎，碰到那个饼，就两个人共同的一个朋友，哎，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他说：“哎，今天那个魔甲请我吃面了。”哦，他那个人平常很小气，他怎么会请你吃面？他说他考我三个问题啊，那个问题太简单的啦，都被我答对了。那同样的啊，那个请吃面的那个这个忧愁满面啊，碰到那个饼啊，看你为什么这样子呢？他说：“哎呀，那个人我跟他对导游啊，看不出来啊。”那几千人碰到这个懂易经的哈，就问他说：“你考他什么问题，他怎么会答对？”他说：“我考他无极生太极啊。”哦，他竟然跟我回答说：“太极生两仪啊。”哦，那就对了，两仪是阴阳。哦，我就考他第二个问题啊，我说：“两仪生四象。”哦，他说：“四象生八卦。”哦，我第三个问题跟他讲说：“哎呀，你真的是满腹经纶啊，了不起了不起啊。”他很客气的跟我讲说：“哪里哪里啊。”那这个人吃了面以后很高兴啊，碰到饼说：“哎，听说这个魔甲考你三个问题，这么深问题怎么会答对？”他说：“他问题太简单了啦。”那怎么说呢？他问我说：“这么大一个烧饼啊，他只能吃一个啊。”我说：“我能吃两个。”他说：“他能吃四个。”我说：“我能吃八个。”后来他说：“哎呀，你肚量真大，了不起了不起，要不要再来一个欧记的哦？”他说：“啊，我懂啊，我懂啊。”其实这个就是深者见之深，浅者见之浅。好，我们休息一下。